年轻人不是用来操的。这些年，我常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一家很著名的电视台传来了一个很生嫩的声音，想邀请我接受访问。我问了一些问题，对方都说不知道。他解释说，我只是帮忙打电话的。我问，你说不清楚，要我如何答应呢？我婉拒了对方的请求，对方还傻傻地追问着说，那我等一下去请示上面再告诉你。我问，什么是上面？他说，就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呐。我猜这又是一个大公司外围的派遣人力或是工读生。一家开销很大的公司养了很多正直的员工，一个比一个大牌，一个比一个懒惰，最后在第一线工作的全是这种拿很少酬劳，又没有福利，又没机会升迁，也无法累积年资的派遣人员、临时助理、工读生或是公务机关的替代役男。正直的承办人员把工作全都推给一问三不知的他们去执行。如果在过去，同样一件事情不会用如此粗糙的方式进行，把每个人都当成可替代的物件来处理。我一方面很同情这些被派在第一线工作年轻人被草率的对待，一方面也对这种充满官僚气息和不平等待遇的工作伦理及文化感到愤怒。为了维持起码的尊严，我都不会答应这类邀约，不管那是多么伟大的机构，多么神圣的工作。没有我的参与，每件事情都会完成，但我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样的工作伦理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起自己在一家电视公司当经营者的故事。刚到公司，几乎天天都要处理一些因为公司转型所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一天，办公室门口吱吱喳喳来了一群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孩子，她们要求要当面见我。我请她们坐在我办公室的会议桌前，听着她们的抱怨。原来他们是隶属于我们公司一个教学频道的工读生，大部分都是来自南部，靠着助学贷款读着北部大学的穷孩子。他们争先恐后的算给我听他们在台北的生活开销，还学贷、缴房租、伙食、寄回去的家用。按照公司过去的传统，这些工读生都会成为正式的员工。他们说自己是这个部门里最忙的，却也是待遇最低的。我看着这些大学刚毕业的穷人家孩子，和人事部门商量后，每人加薪2-3千元。我无法解决社会大问题，但至少先解决一些自己看到的小问题。虽然这家电视公司已面临亏损及严重的财务状况了。同一年，女儿拿到意大利米兰工业设计学院的硕士文凭回到台湾。我没有替她打电话拜托朋友找工作，她开始到处求职碰壁的日子。后来她试着不写最高学历，也一再降低对薪资的要求，还是没有机会。有一天，她遇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小男生，两个人聊了起来，才知道目前职场的悲惨状况比他离开台湾时更糟糕。小男生学的是广告设计，利用暑假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他在这家公司的工作从美编、排版、修图、修电脑到清洁打扫，是全公司最忙的。他说将来就算是毕了业，起薪也只有18000。那个小男生原本对美术设计还怀着梦想，却在还没毕业就看到自己的未来。他无奈地说，反正我们很好用，什么都会又耐操，我们这些年轻人注定是要被操到死的。4个月后，女儿终于找到一家正要扩大生意的网络公司当动画设计师。 果然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日子。不到一年，又被挖角到一家报纸副刊当主编，但是他很快又决定去一家提琴店当店长，之后又转换跑道去一家出版社工作。短短五年内换了四份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唯一没变的是活在自己的奇幻世界，写他的长篇奇幻小说，并且学会拉大提琴。对他而言，工作似乎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肯定。他曾经很不平地对我说，这个环境会把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变成了自我价值毁坏的卑微小动物，大人们却又怪罪我们年轻人骄纵不耐操，其实我们很努力。或许我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英雄出少年的大翻转时代，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大量涌入社会争取自己的战斗位置，很快就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利。出了社会后，我也习惯拉把比自己更年轻的时代赋予重责大任，他们的表现也都符合我的期待，我对年轻人一直很有信心。年轻人是要教的，是要让他们发挥创意的，不是拿来当机器人操的。让年轻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让他们能看得更高更远，而不是将他们踩在脚底下，凸显大人们的权力和威风的。会打家长的老师。半个世纪之后，我终于见到了他，那个当年忽然从国民小学消失的三年级年轻导师。记忆中的詹老师长得瘦瘦长长的，梳着油油的头发，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玩世不恭有些挑衅的笑容，在学校里有点像不太安分的叛逆分子，总是装疯卖傻的逗着学生玩，不太像传统那种道貌岸然的老师。上小学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被称为老师或老叔的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差那么多。一年级的王老师一上台就用不标准的台湾国语说话，同学们回敬他闽南语说听不，于是王老师就改用很流利的闽南语上课，全班就我一个人听不懂，少数服从多数，鸭子听雷，一年还是考第一名。上了二年级，换了一个说起北京话还会卷舌的女老师，他说话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很有教养的模样，还被选为模范母亲。我看准这个温柔心软的模范母亲很好欺负，一整个学期都不写国语生字，最后还是被他发现了。李老师对我这个第一名的班长非常失望，他说，你这样怎能得第一名呢？于是给了我第三名。升上三年级，就遇到了刚刚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詹老师。嬉皮笑脸的他和顽皮捣蛋的我一拍即合，彼此欣赏。当时学校配合教育部的政策，要推出一个宣导反攻抗俄大业的舞台剧，校长指定詹老师编导，要他从五六年级不升学班的学生里挑选演员，这在当时很封闭的环境中是件大事情。剧情中需要一个人演儿子，詹老师挑了才三年级的我，这下子太好了，对于很讨厌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我，可有了正当的理由常常去排戏，简直是如鱼得水。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后来被共匪，课本上这样叫的，迫害的富商的儿子，从头到尾只要趴在桌上睡觉，见到爸爸回家只有一句对白，爸爸你回来了。这个舞台剧排了一整个学期，我天天跟着六年级的大哥大姐们混，替他们传话传情书，演我妈的女生长得很清秀，演俄国大鼻子的，演共匪的， 连那几个演大陆机敏的瘦皮猴都想接近我妈，所以都透过我向我妈放电。小学毕业后，我妈没有升学，直接去工厂当了女工。詹老师很少打骂学生，对于一些环境不好的学生还会特别照顾。有个同学常常不写功课，因为回家都要帮忙父母亲做生意，詹老师就将这个学生留在教师休息室写功课，规定他写完才能回家。有一天下午，有个怒气冲冲的男人冲进了教师休息室，发现自己的孩子在那儿写作业。他对着詹老师破口大骂三字经，詹老师拿起椅子就砸过去。这时我们才知道，平日老爱讲笑话、个性轻松的詹老师原来是个货包浪子。后来詹老师忽然从学校蒸发了，于是谣言四起，先是说那个被砸椅子的家长是条大尾罗摩，已经将詹老师处理掉了。又有一种说法，詹老师是匪谍，课本都这样写，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被警察抓走了。许多年后，童年的这段记忆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创作灵感，我虚构了一篇很能反映当时白色恐怖氛围的小说，从一个十岁儿童的观点来看成人世界的斗争和险恶。半个世纪后，真相大白，詹老师出现了。他不在台北，也从来没有被卷入白色恐怖。他退休前是在一所大学教会计学的博士教授，早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优秀的孩子。原来他是中国打内战时跟着当军人的亲戚逃出来的，成了孤儿的他辗转来到台湾，从南部的小学读起，又进了当时专门收容从大陆逃出来的流亡学生和来自滇缅越南的难民小孩的彰化园林实验中学，最后考进师范学院。师范学院毕业的前三名可以分发到台北任教，为了要凑足进私立大学读书的学费，他卖掉了在台北任教的资格，换到新台币2000多元，想更上层楼。但是第一学期读完又没有钱了，他一度流浪街头，最后靠学校给他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他才把大学读完。我问起白色恐怖，他淡淡地说，他的亲戚倒是被卷进去了，那时候这种事是常常有的。我曾经听过流亡学生在船上被麻袋装起来投入大海的故事，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是我的主管赵启斌先生。他提醒，政治是很险恶的，我们年纪尚轻，没有见识过而已。最近看了柯一正导演、吴念真编剧、王鼎钧原著的舞台剧《单身温度》，故事中的主角华帝就是和詹老师同一种身份和命运的年轻人，单身随着军队来到了台湾，带着一瓶有着妈妈眼泪的故乡泥土，据说可以治百病。华帝错过了几段爱情，最后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将他乡变成了故乡。有一场戏是华帝一个人寂寞地过着除夕夜时，忽然来了一个陌生女人美丽。她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养女，曾经被养父强暴，又被美国大兵遗弃。她的出现是要来告诉华帝关于她留在大陆的亲人和爱人的消息。华帝得知了所有真相后，人生几乎被摧毁。两个天涯沦落人抱头痛哭的一幕，让台下的观众同声一哭，哭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不幸的人，也哭自己和其他人能够有尊严地活到这个新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幸福。